身在美国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是最熟悉美国的。我们常常把美国称为自由的国家，对吗？这是因为美国的公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着其他国家的公民可能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美国人常常会因为具备这种自由而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美国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吗？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自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之一，对吧？自由对于在美国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十分熟悉却习以为常的概念。自由是美好的，政治的自由让我们可以不被权力肆意侵害，经济的自由呢，可以让我们不用为生活发愁，对吗？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明白，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属灵的自由。什么是属灵的自由呢？属灵的自由就是不被罪所捆绑，不需要因为亚当和我们自己的罪而付出代价。但是获得属灵的自由常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要放弃属于这个世界的自由。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关于自由和捆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人被福音从罪的捆绑中释放，也有人虽然看到自由的美好，但是却甘愿为了属于这个世界的自由而放弃属灵的自由。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保罗一行人来到了马其顿地区的腓立比城。我们都知道腓立比这个城市，对吗？保罗曾经写腓立比书。那么在这个城市里，他们遇到了一个被鬼附身的婢女。这个被鬼附的婢女可以靠着巫鬼的评说未来的事情。那么这个巫鬼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占卜的灵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因此很多人向他问卜，似乎生意非常好。因为他说他的主人能靠他大大得利，对吗？那么，但是当他见到使徒的时候，就不禁要大声的宣布，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向你们传讲得救的道啊。这个道哈，他这个道是指道路道路，不是指那个上帝说话的那个道哈。所以说我在这里用新译本向你们传讲得救的道路。不但如此，他还喊了很多天，于是保罗厌烦了，就把他身上的鬼赶了出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对吗？但是这个婢女的主人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圣经说他的主人们看见发财的指望完了，就揪住保罗和希腊，拉到新译本这里翻译成市中心去见什么呢？去见那些首领。那么"婢女"这一个词，它的翻译很有着中国的特色，因为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的哈，那个时候用的语和我们现在并不是完全一样。婢女一词，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词放到这个那个希腊的那个时代，或者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其实这个词更接近一个女奴隶。那么这个女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她也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她这个问卜的生意，她的一切的收入是归她的主人们所有。而且注意，他的主人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对吗？那么，上帝的国临到这个城市，触犯了他的这些主人们的利益，于是这些人就共同团结起来，开始用极端的手段来报复、迫害使徒们。巫鬼被赶出来，对于这个婢女而言，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他不再被巫鬼所控制，他得了自由。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因为这次赶鬼的事件而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这次的这样一个事件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上帝国的到来让他得到了释放，从巫鬼的捆绑中得了释放。那么对于他的主人们，原本也可以成为一种祝福，但是不幸的是，他的主人们却不把使徒的到来和福音的临到视为一种祝福，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使徒挡了他们的财路，在财富的自由和属灵的自由上面 他们坚定地追求了财富的自由，放弃了属灵的自由。我们能够想象，在未来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要被审判，都要灭亡。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本质上是一句非常价值观非常扭曲的话。那么这些主人们的价值观也非常的扭曲，甚至连乌鬼都能说出来，他都能告诉大家这个保罗他们的身份和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即使他们听到乌鬼的见证之后，又见到保罗以上帝的权威去赶走这个乌鬼，但是他们依然不肯悔改，不肯认罪。他们不但不接受上帝的福音，反而为自己的经济损失而迫害使徒。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连乌鬼都不如，对吗？那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样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些人因为贪财与福音错过，错过福音意味着离开得救的道路，意味着什么？永远的死亡。他们被金钱所捆绑，看似有了属世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自由，他们至死也被罪所捆绑。他们代表了这世界上相当大的一个群体。那么在他们为金钱失去理智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用恶毒的诡计去陷害使徒，把他们带去官长，那么控告他们说传闻罗马人不准接受不准实行的规则。这里用的是新译本，这是在用一种政治的罪名来陷害他们。那么于是在用政治问题挑起群众的愤怒之后，被群众群起而攻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官长他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他剥去使徒们的衣服，下令用棍打。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调查取证，没有审判定罪，他看到群众对于使徒们有仇恨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以更专业和更恶毒的方式去攻击使徒。他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在取悦那些愤怒的民众，你们不是想打人吗？那么我们就来狠狠地打，剥去衣服可以羞辱他们，并让他们受伤更重，用棍子杀伤力会更大，对。那么这个下令的官长，从原文来讲他是一名军事长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菲利比是罗马的殖民地，那么这个长官虽然也是罗马人，是罗马帝国派驻马其顿行省的这样一个军事长官。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维持地方的什么样政治稳定。那么其中那可以通过安抚当地的民众，对吗？那么如果民众造反，他们也会军队的镇压，对吗？那么在政治里，那么尽管罗马人是一群以法律精神著称的一个民族，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法律精神马上被扔掉了。那么后来他得知使徒是罗马人，那么就自己领他们出狱，但是之后却请求他们离开菲律宾。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认为使徒们有可能再次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那么影响他统治下地区的一个政治稳定。那么他的所有决定怎么样，都是为他的政治利益着想。那么有人被金钱所动，有人被奴隶，有人被权力所动，有人被欲望所动，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被罪所奴役。更加悲剧的是他们被奴役而不自知，他们将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不自知，他们要经历永远的死亡，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耶稣这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又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世界里面为自己的饮食和衣裳而活，却不知生命本身要贵重得多。使徒行传给我们讲的故事都是这些被捆绑的人吗？ 其实不尽然，对吗？那么当使徒们被关在监狱的时候，那么他们双脚用木狗锁住，但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地震。地震之后，监狱的门开了，囚犯们身上的锁链也松开了。上帝用神迹使得自由临到了在监狱的所有的人。这神迹其实原本并不是要让使徒们能够立即从监狱里逃脱出来，这神迹的意义是上帝要用他的大能赐给人自由。这个神迹它有着象征的意义，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上帝要用他的大能赐给人自由。这个神迹象征着福音临到的地方，人就可以从捆绑之中得自由。这自由不是属于金钱的自由，不是属于自由，是属灵的自由。因为福音，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所拘禁，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与那造我们的神重新和解，自由地称他为阿爸父。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原本都如同监狱中的囚犯，我们在捆绑之中，我们的手上也有着锁链，这锁链就是金钱，是权力，是欲望。我们本来在监狱之中在等候着末世的审判，但是上帝对我们有恩典，他让福音临到了我们，他让我们看到原来真的自由是什么样子，他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依然待在捆绑之中，我们的未来就是死。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使徒们来到了囚犯的中间，他们代表着基督来到了这个象征着禁锢、象征着捆绑的地方，而上帝的话通过福音、通过圣经、通过讲台也来到了我们中间，对吗？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自由，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拯救，于是我们听见了，我们也相信了，基督的恩典就由此临到了我们。这个狱卒啊，不过是信徒们的代表。当狱卒见到监狱的门全开了，他是绝望的。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失职，可能他的人生就会到此结束。但是当使徒们呼唤他，并且让他明白，他所见到的不是一个越狱的行动，而是一个人手所不能做的神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更加的惊恐，所以说他才会去匍匐在使徒们的面前。这个监狱本来是由他掌管，而如今这个神迹让他看到了他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他明白面对上帝的大能，他就只能战战兢兢。他也意识到他今天所关押的这两位使徒不是一般的使徒，他们背后有着上帝至高者的权能。于是他问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先生这个词让我们看到他把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放在了使徒之下，因为先生这个词就是英文中的 sir， 和耶稣的门徒称呼耶稣基督的那个主其实是一个词。他找到了正确的人，并且问了正确的问题，对吗？这个狱卒，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此时，这名狱卒认识到自己才是那个真正被捆绑的人，一个处于绝境的人，而眼前这两个囚犯却是有着真正自由，并且能够为他指明自由之路的。使徒们给予了他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人都必定得救。这里我们常常会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但实际上这句话更合乎逻辑的翻译是什么呢？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定得救，你的一家人也是如此。你信耶稣你就会得救，你全家人信耶稣也会得救。于是狱卒和狱卒的一家都听了福音，他们也都接待了门徒，为门徒洗裳，为门徒做饭，他们未来的赏赐是大的。上帝巧妙地让狱卒的生命中的一个危机转变为他接受福音的这样一个机遇。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危机，有的时候上帝特别使用来让我们回转向他。我小的时候13岁受洗，但是之后很少去教会，直到我高中，我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危机，于是我重新开始回到教会，并且稳定的参加聚会，那么所以你们才能今天在讲台上看到我，对吧？那么这些危机上帝是有他特别的安排，上帝用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危机，让你生活中的危机成为你回转和成长的关键点，这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和旨意。对于这个狱卒是这样，那么对于一同在监狱中的其他囚犯也是这样，当他们遇见这样的神迹，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尽管圣经中没有说具体的形容他们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成为了基督徒。也许过去的罪让他们成为阶下囚，但是福音的到来让他们有了什么样属灵的自由和终极的盼望。上帝让这件事情，让这个神迹发生在监狱，是有着特别的用意的。他要告诉读者，福音可以让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自由里面的人？我们自己有自由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像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他们就如同耶稣所说，那些撒在荆棘里的种子，怎么样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嫉妒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么，于是今生的一切的思虑成为他们的捆绑，钱财和厌乐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基督徒呢？基督徒是否会天然的远离这些捆绑呢？基督徒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依然会被捆绑。这些属世的捆绑虽然不会让你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它会让上帝的名蒙羞，会让圣灵担忧。基督徒在职场上，在官场上，有的时候也会忘记自己的身份，从而做着和世人同样的事情，对吗？诚然，如果不去做这些世上的事情，你可能在职场上，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孤立，甚至丢掉工作。但是这个时候，金钱成为了你的捆绑。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中间也会有未婚同居、已婚出轨，甚至有人沉迷色情。这个时候，情欲成了捆绑。那么基督徒会陷入捆绑，基督徒也会因为罪的捆绑而跌倒。但是最可怕的是，基督徒在罪中而不自知，被捆绑而不自知。当你被捆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自省？我们该如何认识到自己的捆绑呢？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末尾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我来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在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将要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感动你的心。你做对事情的时候，当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做了上帝所喜悦的时候，圣灵也会告诉你，圣灵会有一种心里火热的感觉告诉你，你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好的东西。但是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去忽略圣灵给你的感动，而把错事继续下去，对吗？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听自己良心的声音。那么我们还要抓住上帝的恩典。那么如何抓住上帝的恩典呢？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从他的话语中来，这话语来自圣经，来自讲台。我们不可轻看读经，也不可轻看讲台，要注意聆听讲台的声音，要注意聆听此时此刻的我们讲到的时候的声音，对吗？好，那么最后我们要查验一切的事情，持守好的禁绝恶事。这里的查验是鉴定分辨的意思，我们要学会以圣经的原则和圣灵的指引来分辨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这是基督徒每天都要学习和操练的功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这是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也是上帝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保罗在这一段劝勉后用祷告的语气来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使我们全然成圣，神保守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神必然使我们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我们持守上帝的律法，上帝也必然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坚定相信上帝对于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您的恩典能够更多的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让我们敏感的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被捆绑，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悔改。主，求主您的灵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足。主，让我们能够做更好的基督徒。主，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行在你的里面，去行出主您通过律法告诉我们的一切行为规范和准则。主，我们相信你的灵必然使我们能够成圣，而且主您是信实，您给我们的一切应许必然会实现。主，也求主您能够保守您的话语，让这话语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中间能够扎根，能够让这话语成为他们的祝福。主，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带领我们的正道，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诗歌本361首《我宁愿有耶稣》。 请坐。下面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请坐。
我们请赵长老、大智弟兄、大智执事还有谢月执事进前来。格林多前书里面讲，主颁布圣餐的话语，乃是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到他恩典的自由。我们就请赵长老来为我们前守圣餐来做预备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已经复活了，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事先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会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你还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得赦免，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信心，才有不是软弱的心，我们是刚强的心，对吧？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你为了我们做出了舍身流血的事情，叫我们思想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叫我们在世上要与主联合，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当中，叫圣灵随时帮助我们，叫圣灵随时把你的话语重复的告诉我们，叫我们不用惧怕，叫我们不会忘记主你所说的话语，叫我们常常与主联络，常常与主联合，我们不能脱去这个关系，我们一离开我们就失落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叫我们常常能够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主认罪悔改，在你面前来欢呼主你已经复活了，对吧？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到底，不是我们配得，乃是主愿意为我们做，对吧？我们要衷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到底，叫我们不至于失落，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来思想你的救恩，你的警告，叫我们再次能够警醒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请谢月执事为饼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的罪破碎了你自己，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自己做了我们生命的粮，就像你曾经在山上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你用你自己破碎的身体来做我们生命的灵粮，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借着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享宝足。就像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主啊，我们来愿意天天的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灵粮，你天上的玛拿天天赐给我，让我们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能够从你那里得饱足。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认罪，能够心意转换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生命的粮来赐给我们，来丰富的供应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来天天的成长。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
阿们。我们请达志执事为这个杯来祝福。
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和我们该死的刑罚，凡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就被你称义，你就将这得救的恩典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天父，虽然我们是压伤的芦苇，我们是将残的灯，但是你不嫌弃我们，你不撇弃我们，你在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苦处，我们遇到病痛的时候，当我们呼叫你为阿爸父的时候，天父，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带领我们走出这死因和幽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也教导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就要背起这十字架来跟随他。天父，让我们学习背着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已经战胜了世界一切的困难和苦难。
嗯，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心里面就有平安有喜了。
嗯，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感恩，凡事信靠耶稣基督，凡事来到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祷告，向你倾诉。天父，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我们可以来默想自己哪些的罪已经得到了主的赦免，来到他的里面，藏身在他的里面。 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是为的要纪念我，只等到我来。”我们一起来以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因为晓得我们的身上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晓得，无论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无论我们如何得罪了你，我们身上的罪都已经得到了洁净，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借着你十字架上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复活，主啊，我们也要有着永远不变复活的盼望。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为永远的泉源。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为你而活，不受罪的辖制。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下面是我们的感恩敬拜的时间啊，我们直接来啊，为我们的感恩奉献做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是你使我们躺卧在那青草地上，你也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每日都享受你丰富的供应。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你的羊。主啊，你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能够按着你自己的正义，为你的名而行公义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生命，有动作，存留气息。你也给我们每日有丰富的供应。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愿意来降服在你的面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将我们从你所得的愿意甘心乐意的向你献上，求你来赐福保守。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荣耀归神。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阿们。
阿们。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是做一个简短的报告。在报告事项里面，我特别的就是报告第五项，4月23日周五晚上7:30，教会将举行一次跨教会的网络系列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我们当如何面对。如何生活面对迷茫的世界。此次讲座的题目是明白进化论，是由费城东北社区教会的钟万宁牧师主讲，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也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这是一个很有这个启发性的也很有教育意义的一个题目。这是一系列的讲座中的第一个。那是我们教会，是这个 CCCVA 和华人和费城东北社区教会的这个联合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中的第一个。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是4月23日周五晚上7:30举行。牧师有没有补充的？没有哈。那好，那其他的关怀与带导还有报告的事项，请大家留意这个单章。今天我们还是有主日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散会，因为我们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可能要回家，赶回家来参加主日学啊。那我们默祷以后就散会。
欢迎因为大家分好班了，收到邀请的请进入自己的班级。
大志。